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11月26号，公元2008年1月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向达赖喇嘛供奉吉祥物佛是仪轨。西藏人民议会致函恭贺新任喜马杰尔邦首席部长。美国康州将举行音乐会，宣传西藏和达尔福尔现状。欧洲议会主席呼吁中共释放胡佳。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仍需要克服许多障碍。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向达赖喇嘛供奉吉祥物佛是仪轨，详细内容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为了感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至今为全球和平与宗教和谐以及西藏人民的正义斗争等方面所付出的伟大贡献，于今天星期四利用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喀纳塔克邦芒果指西藏哲蚌寺传法的机会，向达赖喇嘛供奉了吉祥物佛是仪轨。本台驻印度南部记者孙南阳宗发来消息说，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为首的各部门部长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甘巴群佩为首的各议员、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法官图坦扎西、西藏各大教派领袖和各司堪布等代表、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于今天星期四早上在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之一哲蚌寺金堂大殿中，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供奉了吉祥物佛是仪轨。之后达赖喇嘛特别感谢了西藏流亡政府各政界要员和议会议员、西藏各大教派领袖和寺院堪布代表境内外民众向他供奉吉祥物佛是仪轨。达赖喇嘛说，从第20达赖喇嘛根丁甲座开始，历代达赖喇嘛与哲蚌寺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很高兴这次能够在被称为第二代印度拿伦托斯的西藏哲蚌寺里接受吉祥物佛是仪轨。结束官方性供奉吉祥物佛是仪轨后，达赖喇嘛开始向信众传授文殊正眼经口传。达赖喇嘛在传法前向信众介绍了佛教最基本的理论知识。达赖喇嘛表示，佛祖释迦牟尼涅槃称道已经有2500年左右，居住在世界各地的佛教徒都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相传弟子，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继续继承和弘扬具有正确与智慧性的从印度那伦陀寺流传下来的佛法事业的也只有西藏和蒙古人民。因此所有佛教徒应该要认真学习佛教理论知识，领悟佛法教义是非常重要的。达赖喇嘛还呼吁供奉修丹的信众不要参与这次法会。来自西藏境内和尼泊尔、不丹、印度等世界各地的上万名信众参加了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举行的传法会。西藏哲蚌寺向信众免费提供弘法书籍和食物。另外，西藏流亡政府噶夏办公室于今天早上8:30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大臣金源中举行佛事活动，感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卓越贡献。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日卓玛为首的部分议员、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秘书长为首的所有公务人员以及达兰萨拉僧俗民众等约1000人参加了佛事活动。西藏流亡政府噶夏办公室秘书长米久多杰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西藏流亡政府之前就决定今天1月3号利用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传法的机会供奉吉祥物佛是仪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感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全球和平与宗教和谐以及西藏人民的正义斗争等方面所付出的伟大贡献，庆祝达赖喇嘛先后荣获美国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勋章和加拿大最高公民荣誉等国际大奖，并祈愿达赖喇嘛在本明年吉祥长寿。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西藏人民议会向印度喜马杰尔邦2007年邦议会竞选活动中取得胜利，被新任命为喜马杰尔邦首席部长的普雷姆库玛杜曼尔博士致函表达了恭贺。西藏人民议会秘书长阿旺茨镇在12月31号发出的恭贺信中表示，西藏人民议会方面希望喜马歇尔邦在普雷姆库玛杜曼尔博士的领导下能够继续延续和增进与喜马歇尔邦民众和流亡藏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喜马歇尔邦邦长 V.S. 克奥克杰于12月30号在喜马歇尔邦首府西莫拉政府办公室接受了新任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普雷姆库玛杜曼尔博士的就职宣誓。首席部长普雷姆库玛杜曼尔的党派 BJP 人民党在2007年邦议会选举的68席位中就占了41席而夺得本届选举的胜利。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康州将举行音乐会，宣传西藏和达尔福尔现状。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美国康涅狄格州达里恩中学生将于明天星期五举行音乐会，宣传和介绍目前西藏和达尔福尔现状。根据达里恩时报消息，在明天4号举行的音乐会之前，主办单位将放映反映西藏现状的电影《雪狮的哭泣》，并向民众散发介绍目前西藏和达尔福尔现状的传单。明天下午当地时间6:30将正式举行音乐会，届时当地艺术家马特·菲里尔、达里恩中学前学生以及斯坦福地区的音乐爱好者将参加音乐会。在明天的音乐会上所得到的收入将募捐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著名伪圈及艾滋病活动人士胡佳被中国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拘捕后，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欧洲议会主席汉斯·格特·伯特林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胡佳。根据博讯网消息，欧洲议会主席伯特林在12月29号表示，他非常希望北京2008年奥运会是中国展示在举办世界上最重要的运动会时遵守国际认可的人权标准的机会，这包括言论自由。立即释放胡佳将是朝这个方向迈进的重要信号。胡佳是长期关注中国艾滋病问题的民间活动人士，被认为为中国伪圈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于12月27号被中国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拘捕。记者无国界组织对他的遭遇表示震惊，该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展开营救活动，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他。该组织表示，北京奥运会举办在即，胡佳却因为奥运成了中国政府的囚犯。纽约时报12月30号发表的署名文章说，如果受到起诉并被定罪，胡佳可能会判长期监禁。但是在2008年奥运会就要到来之前，对于一位最知名的维权人士的迫害，只会给中国人权记录带来公开的负面影响。记者无国界发表了声明，谴责中国当局逮捕胡佳的行为，并促请欧盟和国际社会为胡佳的自由进行呼吁。记者无国界还希望欧洲议会下一轮轮班主席继续发起胡佳的营救工作。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路透社发表社论称，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仍然需要克服许多障碍。下面请听国本家的详细报道。
中国政府将于今年8月8号举办2008年奥运会，北京奥组委方面目前正在加强为奥运会的顺利举办进行筹备，但是北京当局还需要克服一系列人权与自由斗争的障碍。根据路透社北京报道，尽管中国政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建造31所崭新的奥运场馆和巨大的新航站楼， 三条新的地铁线，以及多条新设公路线，但是污染、人权、媒体自由以及西藏和台湾等问题，不可能简单的用财力或口号来解决。报道指出，随着这次历史上最受关注的奥运盛会的临近，上述这些问题预计会越来越步入人们的关注视线。自由西藏运动成员马特维特卡斯表示，各支持西藏团体和居住在欧美等地区的藏人将利用奥运火炬传递的机会，在部分关键城市举行一些活动。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英国印度政府和西藏政府于1914年签署的希姆拉条约，因此1960年印度政府提出正式抗议。印度政府在抗议文中指出，这并非西藏政府第一次根据固有的权利与外国缔结条约。1914年之前，西藏多次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并缔结条约，例如西藏曾分别于1856年及1904年与尼泊尔、英国缔结条约，中国从未对这些条约表示异议，而这些条约也完全有效。在希姆拉会议中，西藏和中国的全权特使在平等的基础上会面，中国政府很清楚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在1913年10月13日举行的第一阶段会议中，三方面的全权特使互换文件副本。达拉喇嘛在交给西藏全权特使的文件中明白指出，西藏是会议的平等参与者，有权针对各项可能有利西藏的事项自行做出决定。而与会的中国代表也承认西藏代表所持文件的效力。除此之外，中国代表也接受英属印度代表的文件，这项文件证实与会三方代表的地位完全平等。召开这项会议的主要目标在于规范各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希姆拉会议结束后，西藏顺利维持独立地位。虽然一开始非常依赖英国的外交及军事援助，西藏仍于1930年代取得日益提高的自足地位。中国政府仍然坚持试图劝服西藏加入中国。1934年，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向西藏政府提出有关双方未来关系的书面建议书，其中的要点是西藏应该承认附属于中国的地位，并将外交及防卫权力交由中华民国政府行使。西藏内阁及议会坚决拒绝这些建议，并指出他们仍可能准备根据希姆拉会议的结果和精神接受解决方案。1930年起，中华民国政府陆续派遣代表前往西藏。1935年到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获准派遣一名代表常驻拉萨。另外，英国也多次指派官方代表前往西藏，并于1936年开设永久性的驻藏机构，负责处理英国与西藏的关系。西藏政府赋予中国代表的地位低于英国和尼泊尔的代表，不过三个国家的代表仍然享有同等待遇。二次大战期间，西藏严守中立，虽然同盟国英国、美国、中国施加强大压力，西藏在大战期间始终严守中立，充分展现出他执行不结盟独立外交政策的能力。大战结束后，一支西藏代表团奉派前往印度和中国，祝贺同盟国获得大战的最后胜利，并在两国的首都受到正式接待。在南京，西藏代表团向蒋中正总统转交一封西藏政府的信件，重申西藏维护独立地位的决心。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的法律地位，欢迎您在下周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